们开始做一个开始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啊，满心的感谢你，让我们这个课程引到了第九课，主题是了解学生的需要。主啊，也求你来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来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从整个课程中得到一些教导，一些智慧。我们恭敬的交托仰望在你手中，愿你祝福，愿你带领。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我主耶稣的圣名，阿们。我们现在到第九课就是了解学生的需要。我们前面讲了很多关于原理啊，关于教会啊，主学各方面。我们现在开始来谈一个学生的需要。生命记六章五到十七节啊，他这样告诉我们，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的教育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或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我们从这小段的一个经文里面，我们可以发现，我们可以感觉到，可以感觉到就是说，你看到一个教导者，所谓的教导，它有两个方向，一个是教导者，一个是受教者。所以教导者的时候，他除了在知识上要殷勤的教育之外，也必须在行为上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也就是说要达到一个身教跟言教合一的情境，而使受教者呢的生命能够得到一个塑造跟更新。这是我们每一个在作为基督徒基督教教育的工作者的时候要特别小心的，特别要注意到的。同时我们也看到教导的地点是无所不在的，无论是你坐在家里面也好，在路上也好，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它是一个生活化的过程。所以基督教教育它是一个生活化的过程，所以在其中教导者跟受教者它有互动的。所以在这种互动中，我们就必须要花时间去了解我们的学生，去了解我们的学生，然后让在这种了解中间呢，我们可以帮助受教者能够成长成基督的身量，然后活出基督的那个生命的香气，让人家感觉一看到你就知道说，哎，这个就是基督徒啊。为什么？因为你生命里面散发着基督的那种香气，好，让人家可以感觉到，这就是我们作为一个老师需要去了解学生的。我们要一个很严肃的心态，就是说我们要了解学生的需要，然后提供帮助，目的就让他长成基督的身量。所以在这样情况下，我们第一件事情，我们要认识到不同阶段的学生跟不同学习的需要。我们要先去了解以后，我们才知道说我们下一步我们的课程是要怎么去教导，我们面对这个学生，我们要什么样的态度去跟学生互动啊，这是第一件我们要去了解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这边可以分来不同的阶段，它有不同的一些需要注意的要点啊。第一个谈到儿童，就是从零岁到十一岁的时候，这种儿童的教导的工作非常重要，而且是非常基本的。所以在教会在儿童的福音教导工作上是责无旁贷的，而且要透过年龄来慢慢这样教导，然后在孩子在这种过程中能够建立好一个基督徒的人生观、价值观跟世界观，这是很重要的。那所以不要瞧不起那零岁或者一岁的小孩哈。我举一个例子哈，我们教会一直强调说我们要以中文来教圣经，所以我们有一个老师，他是从那个学生呢，是从那种五岁四岁的时候就跟着他教，他在我们教会教了八年，教八年这个学生他就跟着他这样一直升到现在，有的学生已经十八岁要去读大学了，大概他这一群的学生大概有十几个学生，他最后的一个学生就在这两个学生在这个学期结束的时候已经申请到大学，一个申请到 K-State Fullerton， 一个申请到那个 PCC， 好，他们要去读书，但他就结束了。可是跟他交谈起来的时候，他谈到一件事情，他说他跟我们的教育那个主任谈说，你请你要注意了，下一批的学生可能要用英文教学了。为什么？因为 我们因为我们新来的教育主任没有对年轻的小孩子，比如四岁、一岁、两岁、三岁时，没有用中文来教他圣经，他就随着这个环境用英文来教。结果好，升上来的有升上来四个学生到了这个老师这边，可是这个老师说不行，为什么？因为他中文不太懂，他不是从小五年级就开始要教，所以他一直回头来跟这个教育主任讲说，是不是以后请你说在那个幼稚园这个时代的时候就开始教，还是坚持教中文，然后让他能够让这个学生能够很顺利的一直到高中的阶段，虽然一个礼拜只有一次，但他可以完成他的中文教中认识中文的那个教育。我们原来强调的是八年前我们强调说用圣经来学中文，好，这所以我们的儿童主日学是中文在教学，就一个疏忽，然后现在好了，现在就看到它的结果是什么。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谈零岁到一岁的重要性，就是说你要在最小的时候，在他萌芽的时候，我们来帮助他。第一件事，我们帮助儿童要明白跟认识什么，认识神的话语，认识圣经，然后让他们遵循圣经的教导。第二个，要他们知道说神是爱他们的，所以我们教孩子要知道，让孩子在很小的时候，甚至在幼稚园的阶段，当他懂事会讲话的时候，他就知道这样的一个过程，说哦，我们个人需要一个救主，这是我们可以从小时候就开始让他慢慢知道了解的。还有第三个就是说，教会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好，教会存在意义，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一直在鼓励，我一直鼓励我们的那个Christian Education Director， 就是说他一定要想办法在课程开始的时候，是不是来一个简单的一个儿童崇拜、儿童聚会，如果能够达到这个目的的话，崇拜完、唱完诗歌以后，比如花15分钟或者20分钟，然后再分到各班去。哦，我们现在在推行这个，为什么？因为我们要让孩子从小就知道，我们唱诗是敬拜上帝的，我们为什么要把那个小小的林那个压林那个什么林家长给的什么？零钱是吧？那叫什么？
零用钱
，一下零用钱能够奉献一点出来，那给家长给那个、让小朋友知道说奉献的意义是什么。那从小如果他们能够这样学习到的话，那么对孩子是有很大的帮助哈。第二个，在这样过程中，我们要帮助孩子的灵性培育哈，灵性培育，因为孩子缺乏抽象的思考的能力，所以教会如何帮忙他能够在灵性成长上面能够让他了解基督教信仰跟人生有什么关系，跟生活上有什么关系，如果在这方面我们能够帮忙，我们要也是在基督教教育工作者上面对孩童来讲需要帮忙的，要帮忙他们去养成这样一个灵性的成长，这样的话我们才能从小来开始培养。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做三岁看到老啊，刚才看到了，是就很清楚说，我们从小的培养是很重要的哈。第三个就是说，我们要培养儿童有一个合心心意的性情跟习惯，啊，性情跟习惯。儿童都是透过那个后果跟提示来学习的。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小朋友乖或者怎么样子，他会透过说，我得到的后果是什么？我是得到家长的称赞呢，还是我的得到什么？这是我们要教他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哦，原来孩童他们是需要一个提示或者需要一个后果的时候，我们要在这方面懂加大的力量，哈，加大的力量。否则的话，他会让他知道一个小孩子，我举例我们教会一个小孩子大概四岁吧，然后有一天他就跑来跟我讲说，牧师爷爷，我现在好乖哦，这样。为什么？我曾经跟他讲说，你不要乱跑哦，乱跑的话神不喜欢你哦，你在上读书学的时候你不能乱跑，要不然神不喜悦，神不喜欢你，这样。以后他就听到这句话以后，他就会跑来跟我，他后来他上课就他自己觉得他自己很乖，所以他会到我前面，中午吃饭的时候他到我前面的，牧师爷爷，我现在上课好乖哦，这样。我就很称赞他。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培育孩童养成神的形性的时候，你要从后果跟 跟提示他，让他有一个荣誉感，或者让他知道后果是什么，后果是什么，这样的话就可以来教导孩童。第四个帮助孩童是怎么样，要每天来提醒他们要读经祷告，很好，就是我们要让他们养成每天读经跟祷告的那个习惯。还有第二呢，我们要鼓励家长能够有个家庭崇拜跟教会的崇拜，家庭崇拜。现在目前在教会里面面临的情况是家庭崇拜几乎没有了，几乎没有。然后你跟他们跟父母讲的话，年轻父母讲的话，他们会觉得什么叫做家庭崇拜，他们把崇拜看得很严肃的一件事情，是没有错，心态要严肃，但是方法可以活泼，这是我个人想法。你心态上，你家庭崇拜，你是说你的家长爸爸带着家人一起来唱诗，一起来祷告，一起来读一段圣经，我觉得这样就是一个家庭的崇拜了。我们可以借着孩童在家里面的学习，然后孩童可以观察到，可以聆听到，可以领受到，可以知道说崇拜敬拜是什么样的感受，然后他可以从这样的一个家庭生活中，孩童们可以学习到感恩赞美还有信靠跟顺服，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要从小让孩子有一个培养。第三的话，我们也可以让他们来学习，让一些图片，借着图片跟分享跟见证，让孩子学习一些来祷告的事情，祷告的事情。有时候我们可以教着孩子说，我们来学习怎么泄愤祷告，让孩子来学，开口来学习祷告，慢慢的借着这样的学习，我们可以让孩子有灵命上有很多的成长。所以这是对0岁到11岁我们需要做的工作。那我们谈到青少年的时候，大概是12岁到24岁这个时候，那我们的目标在做什么，我们要关怀他什么，提升青少年的自理的那个能力。其实现在科学很发达，那青少年呢，他就是根据网络上跟着这些数据来寻找他自己的目标，寻找他自己的乐趣，所以他在他自理的能力方面就相对减少了。相对减少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来教导他们，让他们能够把他自理的能力提高起来，不要让他们缺少目标、计划、自信、恒心，这些都没有了。我们面对他的时候，要带领他们怎么去发展他们的自理的那个能力。第二件事情说，提供一个适切的教导跟牧养，教导牧养。现在目前教会好像没办法掌握年轻人的一个步伐，好像没办法掌握。那传统宗教的教导跟我们讲坛的信息，相对的好像跟生活没办法切合在一起，没办法切合在一起。这是一个比较我们当为作为教导在牧者讲台这方面会作为很大的挑战，就比如说像我们卫理公会，我们要有经课，我们3年左右，可是有时候那个经课你看到列出来的经课，比如那一大段五六节甚至10节的经课，是不是合乎今天这个礼拜中间教会所发生的事情，可能没有，可能那个时候牧师就必须要比较灵活的说，舍弃这段经文来选择新的经文来适切的来教导他们。否则的话，为什么会造成这样情况，会同样的一个经文，我们实在是找不到适切的一个生活例子或者故事来做教导。好，这是有一个，但是我们可以用解经的方法来解这段圣经，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可是问题是我们碰到普罗大众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就要考虑到不是那几个人喜欢解经的，所以我们要考虑到整体的问题。所以我们一定要作为一个教导，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要有一个适切的教导跟牧养，这是我们自己要去考虑的，考虑的问题。第三个就是说，透过观察、思考、反省做出判断。这个青少年在的情况就是充满了迷惘跟疑惑，他们往往想透过一些敬仰的人物，或者是甚至模仿的人物来寻求自我。所以为什么好莱坞的电影那么让青年着迷，其实在着迷的过程中，他们寻找的是找到他们心中的那个偶像，所以他们好学习。所以同样的，我们作为 基督徒教育工作者，我们也是要想办法，然后让这些青年们能够透过我们的教导，让他们的观察力、思考力跟反省力提升，提升以后能够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啊，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那这些工作呢，可能我们可以从圣经的人物啊、故事啊里面去加以那个渲染哈，那做出一个新的典范给他们哈。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说，耶稣是我们的典范哈，耶稣很典范。所以我有时候我很喜欢谈耶稣的故事哈，就是这样。为什么？因为耶稣活生生的活出生活的例子给我们哈。第四点叫群体的认同啊，群体认同，群体认同对青少年来讲是很重要的哈，他们容易受到群体的影响。因为他们自身不能确定，所以他反而是要依靠一个群体，他能够成为群体的一个分子的时候，他就会带来安全感，啊，安全感。所以从坏的方面来讲，为什么青少年会加入帮派，是因为他要求一个安全感的时候，他认为这一群人可以认同他们，就可以带来安全，不被人家欺负。但相对的，我们作为基督徒教育工作者，我们是不是可以同样的告诉他们，当你过了一个完整的教育生活，有一个团契生活，有一个青少年团契生活的时候，能够享受神的恩典跟享受我们弟兄姐妹的关怀的时候，是不是同样的有安全感？这也是我们在作为基督徒教育工作者，对青少年来讲是要提，让他们提出来，让他们能够真正的让他们感受啊，感受到的。那这样的话，那么他们对教会有一个很深的认同感的时候，这样他们就会委身到教会来啊，委身到教会来。第五点就是灵性上要更成熟哈。所以青少年，我们要他成熟，我们就要不要忘掉，我们要借着布道跟造就哈。然后来造就他们。我们除了传福音以外，同时我们要建立青少年的信仰哈，使他们能够在灵性上更成熟，然后更努力。那当然，在灵性上的培养，我们下面有各样有几项重点哈，我们就是来等于是第六点来说明第五点的事情哈。第五点就是说，他们要正式的开始建立自我的形象。同辈担当重要的角色哈，那这个就是让团契可以来让他们自己来承担一些各种重要角色，从那种团契中来开始学习。有时候我认为团契就像一个小教会一样，教会的小雏形，它有主席，它有辅导，它有各种这样在里面让他们承担起来哈，让他们承担起来，这是让他们开。那目的是做什么？目的是要建立他们的自我形象。第二点就是青少年要学习。处理适当的使用时间哈，时间的管理对青少年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往往青少年他们会觉得他们时间实在是太多了，所以这是我们作为老师要教导他们怎么去管理时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还有青少年也并非只爱嬉笑哈，他们世界是充满了惧怕跟那个疑惑，喜欢谈天说地的哈，讨论不同的问题，所以导师们可以鼓励他们积极的讨论，不要过早给他们正确的一个观念，来帮助他们培养或者来帮助培养他们一个敏锐的思考力哈，一个敏锐的思考力，这是东西方教育上面最大的一个差别。东方教育来讲的话，我们从父母来讲，父母会告诉我们。我们像啊，我们刚才有青年十二守则，好，很清楚，就叫你十二守则，你好好学习就好了。那其实西方教育不是这样，西方教育是说，你看到一件事情，你的想法是什么，先提出来讨论，啊，先提出来讨论，啊，这是我们最大的差别。我在神学院，在克莱蒙神学院学到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去刚刚去不习惯，就是我们老师跟我看一段经文，他不要叫我们去查所有的解经书，他要问你的感受是什么，你先讲出来。你不要在机场，等你先讲出来之后，然后大家都讲出来以后，共同集在一起，然后再来找出什么是这段经文的正确解释。好，这同样的，在这个地方对年轻人来讲也是一样，就是我们让他们有一个积极的讨论，然后最后我们经过他们的所有的讨论之后，我们可以得出来什么是正确的观点。啊，这是对青少年来讲，这样的话他们不会。被迫那个来接受一个思想，而是他们认为那个思想是他们自己 敏锐然后创造出来的啊，这完全是两件事情啊，两件事情。那青少年认同圣经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的教导就是一，他说，但是觉得其中的教导很难跟现实经验扯上关系哈，扯上关系，所以这个时候也会造成信仰跟生活的二分化哈。这个其实不是青少年的问题，也是我们大人的问题，我们成人也会碰到这个问题。所以解禁会解得很好，但是我们实际的生活呢？啊，实际的生活，所以我们一定要让他们自己能够知道说如何拿把圣经得到的那种信仰，然后用在我们的生活上面，哈，那实践在生活上面。第一呢，就是说青少年不太喜欢做旁观者，哈，他们希望自己是活动的负责人，哈，所以老师要适当的邀请他们分担工作，甚至参与策划跟讨论，加强他们对教会的投入感。肯定他们是教会的一份子哈，这个就是作为老师一定要让他们有一个参与感。虽然可能我们已经有什么样的决定，但是我们最好让他们来加入讨论。加入讨论以后呢，我们再让他们从他们的讨论中发现问题，然后决定问题啊，决定问题。还有一个多元专业教导的必要性哈，真正改变生命的教育应该从家庭、学校、社会各方面着手，帮助他们建立与神的关系、与人的关系以及与自己的关系，达到身心灵三方面全人贯顾的牧养哈。这个刚好也谈到，就是说我们一直在谈强调一件事情，说基督教教育是不是谈目的，而是谈关系。所以在谈关系的过程中，我们就要连接各方面的力量，包括家庭、学校跟社会，甚至教会。我们要借着这样的一个多方面的一个关怀之后，让他们能够去了解如何建立跟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或者跟自己的关系。好，自己的关系很重要哈。这些关系有时候青少年们会觉得，我就真的很不如人，或者我真的很强。不管他有哪项的力量，他很难去改变他这个先入为主的观念。所以我们这个是要让青少年能够透过我们的教导，然后让他们有一个客观的心理去比对自己的行为，然后来找出他自己对自己的认同是一个正确的方向，而不是一个偏激的方向。第17，我们要谈到对成年人啊，25岁跟65岁以上的一个态，我们的感觉是什么？第一个，在教育上，我们要让他们融入他们的生命，让知识融入他们的生命。所以，成人宗教教育极重要的，不单是在圣经上的装备，而是要让学习的人知道，要让这个知识融入他的生命，让他们能够在生活中活出基督。这也就是。我们所讲的，你要去实践神的话语，然后跟随耶稣，然后成为耶稣的好门徒的时候，你就活出基督的生命了哈。第二个是成人人会透过验证跟探索，并且主要是在理性的层面上来学习哈。他说这边有举例哈，他说例如他们会从自己或者别人的经验来探求可行性哈。这当然是这个样子。有时候我们发生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问别人说：“哎，你认为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做？”好，别人会谈出他的经验来告诉我们。这时候我们来寻求一个方法，或者是通过不断的发问、讨论、谘商、探求，找出可能的答案啊。这是我们成人常面临的一个问题。一碰到问题，就不是找专家，不是找朋友，不是找太太或者找先生、找家长，找各方面的。来寻求一个答案哈，我们一都会去问人哈。但是成人的生活节奏是紧凑的，又要顾及生活，又要顾及进修跟家庭侍奉等需要，所以他们是很实际的，他会忽视个人的需要、兴趣跟条件来选择学习什么样的东西，或者怎么样学。所以教会要为他们提供一个有系统研读圣经的教导，主动的去探究及团体学习的环境，以及推动信仰生活化的教导。好，这就是我们教会或者教会教育工作基督教教育工作者应该要去了解的， 了解说我就是为什么要了解学生，就是你要了解这一群人他的需要是什么，他的方法是什么，他是有办法礼拜天准时到来参加主日学呢，还是没办法？没办法的时候，我们要用什么方法来跟他们，让他们来讨论？好，现在唯一的方法，如果他们没办法的话，像我是放在微信上面，微信有100多人，然后就把每天该读的东西通通放在上面去让他们看。但据我的经验，太长的文章超过300字他们不想看，啊，他们大概喜欢看100字左右或者甚至50-60字的东西，小小的感受，小小的经文，他们会每天都在看，啊，每天都在看。这也是我们必须要去考虑他们的，啊，所以我们这个是必须要透过，为什么？因为成人他是透过探索，透过检验啊，透过理性层面他来看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一定要按照他们的需要来寻求一个教导的方式哈。那成人期有三个主要的阶段，我们要去考虑他们。第一个成年前啊，成年前期就在信仰方面最希望处理的是探索人生最终的目的，去寻找生命的意义。刚出来工作或者追求一份使命感的职业，但往往遇上困难和挫折，令他们感到迷惘。未婚者不断在寻求自我认同跟价值，已婚者是为新婚或者建立新婚的生活来作为一个属灵的基础啊，这是成年前的哈，大概就在25岁到30岁中间或者35岁中间，这些人会处在这种情况，他们有时候会很迷惘，他们甚至不知道为什么要结婚，甚至结了婚也不知道自己的责任是什么，这些都是要透过。我们作为一个教导者，有机会正好在这个时候可以跟他们接触，跟他们建立一个关系哈，也不是一个说教的关系，反而是一个朋友扶持的关系，在这个阶段可以跟他们接触哈。所以教会里面像这个阶段，教会最多的就是刚生小孩的，有一群小孩的那些年轻人，不30多岁啊，20多那些年轻人，他们很喜欢谈论这方面的事情，甚至要求说怎么样去教孩子哈，这是我们必须要去帮忙他们的哈。啊，成年的中期哈，中期的角色是什么？家庭角色、工作等处于转变之中，很需要寻找的是安全感，所以他们选择进修或者转业，或者是筹划退休。面对身体开始退化、出现健康问题的时候，以及他身边的人开始患病离开，迫使他们重新检验什么才是生命最重要的那件事情。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大概这种阶段会面临这种阶段，大概是45岁一直到65岁这个阶段，哈，这个阶段会碰到。所以有人写出来叫人生的下半期是吧？哈，上半场。人生的下半场，人生的下半场是在45岁以后的人会开始讨论的，会开始讨论他因为身体开始衰弱了，尤其是过了55岁以后，每一年的身体跟前面一年会差很多，所以他们会开始讨论。那作为一个老师，在这个时候可以去了解他到底他们需要什么，可以开始让他们知道。然后对老年期的话，就大概是65岁以后就开始要寻找他人生活的意义跟满足感了。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说，他们老年期他们需要的是一个满足感，我们要告诉他们神在他们的身上，在他们的恩典上有多大，这是慢慢可以让他们感受到的话，那么他们就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活哈，他们也就可以开始接纳要面临死亡的这件事情哈。这是老年期真的是在考虑的哈。有时候我在常常跟我的会友讲说，你们真的要把握当下哈。如果我们生命以我个人认为了哈，如果你以75岁来算的话，还剩多少年？你以80岁来算，还剩多少年？好，我说你想想这些的话，难道你们还要再吵架吗？就后来想想，大家都不吵架，夫妻也慢慢就不吵架了。啊，为什么？因为真的老年期，我们要让他们有觉得说生活是满足的，上帝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哈，第四点，我们透过发问来跟他们讨论。哈，这是对成人来讲是用发问的情况 让他们提问然后回答问题哈，是一个最好的方法哈。那第五点是怎么样？对，成为他们的朋友，分担他们的忧虑。这是我作为一个老师哈，教导者哈，我们要成为，我们不要成为他上级指导员，我们一定要成为他的朋友，然后能够跟成为朋友，就是可以开始讨论问题的，然后可以交心的，这样的话我们教导才会成功哈，教导才会成功。好，第二点，我们看完这些，我们了解了这些在他们人生在每一个阶段我们需要知道的这些事情的时候，认识不同阶段学生的学习需要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要开始来看一看，认识有关学生的几个重要观点是什么哈。第一个就是说，你认识学生就是说没有平均的学生，你不要以一个学生说，哎，这个学生可以代表全部，不要这样想哈，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没有两个完全的学生。他每一个学生都很独特，因为神创造我们就是每一个人都很独特，所以不要认定会有两个同样的学生哈。第三个是没有两个完完全全的不同学生，也就是说也不可能说有两个完完全全不同的学生哈。他总是只要是人，他总是有相似之处啊，相似之处，只是说灵命上地图的状况或者基本的情况他们会有差别，但是没有太大的差别哈。还有同龄的学生总有相处度，这是我们要知道的，所以我们要考虑在我们在谈论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同年龄的在这一班的同年龄学生的分布情形，然后我们知道以后，我们也知道说应该怎么去教导。对，还有分龄的必要性哈，就在分学生的时候，如果不管是主务学也好，分学生的时候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你必须按照年龄来分，或许比较好教导哈。那分龄前学生这边有列出来，列出来就是从零岁一直到六十五岁哈，六十五岁，那零岁到三岁就入童级，然后四岁到五岁就出童级哈，然后再按照这样的来分哈，那这样分大家可以看一下哈，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但是也没有那么严格，就是说你也不能说八岁跟九岁我们就把它分在不同的组，说明他们两个个性很相同，我们可以还是分在同一组哈。这是我们只是作为这个分年级的话，只是作为一个参考哈，作为一个参考。那为什么？因为神创造我们哈，人总是一个整体的，所以他不可能说让你用这个年龄来分哈，用这个年龄分。从时间观点来看，如果我们从横向看的话，我们都发现时间是整个点的，整一个点。可是另外一个观点，如果你是从纵向看的话，你从上面往下看的话，你会发现你零岁到六十一岁都站在同一个点上面。如果这是一条线的话，如果你横线看，你会看到一二三四五六。如果你这个条线把它拉直了来看，你从上面往下看，或者从下面往上看，你发现只有一点，就是一到六都是一点，啊，都是一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整体，啊，这是神创造我们人就是一个整体，我们的人生是一个整体，我们不可能分割说啊，我最喜欢的是哪一段啊？没有，那一段每一个整体都是你的人生啊，都是我们的人生。第三个就是说，认识不同学生的学习风格，这是我们也要去考虑的哈。学习风格的定义是什么？学习风格就是我们一个人开始集中精神，并过滤保存心智或者困难的知识的那个途径。啊，那个途径，这就是学习风格哈，就是等于说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的那个途径，我们是如何去保留，我们是如何去过滤，这个是学习风格哈，学习风格影响我们来看说影响学习风格是哪些？第一个是环境哈，是环境，环境的话就是说安静啊，如果光线充足啊，适合啊，比如说环境很重要哈，环境很重要，环境有时候你看我们像写文章的人，为什么要晚上12点以后，他觉得安静。他就可以写到天亮啊，写天亮。我们有一个长辈哈，这个原来是重庆学院的院长啊，沈先生，早上12点以前是不准打电话给他的。为什么？他晚上12点才开始工作，工作到早上在睡觉了，他12点以后才会起床的哈。为什么？他要追求一个环境哈，他追求了一个安静的环境哈，还有情绪也会影响到学习哈，也会影响到学习。第三个就是社交，如果学生只是单独的学习的话，还是跟别人学习在一起，还是大班学习好，还是小班学习好，这是看自己哈，看自己的习惯哈。就是在我们考大专的时候，有的人喜欢到图书馆去读书，有的人喜欢在家里读书， 为什么到图书馆谁坐？我问我图书馆那些在图书馆，他图书馆都是看到别人在读，我也就只好安安静静的坐在那边读哈。所以很多一早就跑到中央图书馆去排队去占位置哈，读一整天啊，读到关门出走人啊。为什么？环境，他觉得设计啊，他觉得看到旁边在读，他就自己很安静的在读哈，安静读。所以这也是很重要。还有心理哈，心理、生理。生理我们有时候是靠听觉啊、视觉啊、精力啊各方面，所以这些东西我们都要考虑哈，都要考虑。如果一个学生精神不太好，我们就不要强迫他来学习哈。啊，心理方面哈，心理方面，那善于分析跟理性，重经验的还是重感觉，还是冲动的，还是有计划的，还是反射型，反省型的呢，还是期望型的，这些东西都要去思考。学生在这个心理态度，这个人是他是愿意思考的呢，还是他重分析的，还是他是重经验的呢，他还是重感觉的，所以这个东西就很重要了啊，这个东西很重要，要因人而异哈，因人，这是个别教导的时候特别要注意的哈。第四点，我们来看看认识学生的途径是什么啊？认识学生途径，他从神的角度来看的话。基督教教育是神的工作，所以学生是神交托给老师教导的人，这是基督教教育与普通教育基本不同的地方。哦，原来我们作为一个基督教教育的教导者的时候，我们发现原来这是神托付给我们的人。好，这几乎是耶稣讲的，这是我的小羊，你要好好照顾哈，你要好好照顾。这是我们的心态上完全不一样。那这样的有这样的心态的时候，我们就会多出一份爱心哈，爱心跟忍耐哈。那我们要教导的是什么？就是要读经，要祷告，这都我们讲的很多了哈。那第二个，从反省自己的角度的开始哈，反省自己的角度开始，就是说当我们去教学生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回想。回忆一下我们过去我们学习的过程是怎么样，我们学习中间的行为是什么。好，我们自己要去想一想，如果我们能够设身处地的去想一想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我现在这个当下我是要怎么去教导他们，怎么去理解我的学生。好，这是从反省自己的角度来谈的。那从学生的角度来看的话，那就是用一个同理心来看他，我们去观察学生的记录，去了解一下学生基本上他的资料，然后知道他以前的学习情况，还有他的生活状态的时候，这时候我们作为一个老师比较容易去关怀学生，比较关怀学生。那如果你有关怀学生的那心的话，那学习起来就比较好，比较好，比较好。那观察学生的生活哈，比如说在课堂上学生学习的态度是怎么样，和学习能力的高低是如何，我们都一定要去慢慢去了解。等了解这些以后，我们可以通过主日学的教导啊、聚餐啊，还有一些旅游的活动啊，来慢慢去了解学生哈，慢慢小学生。所以老师跟学生，你站在学生的角度的时候，你会跟他有一个比较亲密的关系，比较有一个亲密的关系。然后从学生的环境来讲，他说家访是一个很重要的哈。他说你可以到学生家里面去看一看，然后去看看学生家里面的环境，然后为什么他缺课，然后跟家人能够建立一个互动互信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能够知道孩子的情况啊，孩子的情况。如果你多关心他们的话，或者是访问学校的工作间啊，这东西都是很有很多方便的地方哈。家访还有联络是一个很重要哈，很重要。第五点就是从别人的角度来看哈，别人的角度来看，别人的角度来看呢，就是从学生的身边的人来看看他的同学啊、他的朋友啊、他的父母啊是怎么样跟这些孩子亲近的，然后我们就可以了解，可以从他们那些同学身边来看看他们对这个孩子的看法是什么，那我们就可以更容易了解学生的情况哈，了解。或者从专家的角度哈，有机会的话，老师也可以参加一些心理学教育啊、教育学啊，或者各方面相关的知识哈，来那得到更多的知识，不断的更新，来面对学生的个案，来去了解。很多学生哈，去了解很多学生。其实整体来说来的话，其实就是对学生来讲的话，我们就是要带着他能够有读经的精神，带着他一起来祷告哈，一起来祷告。我们一个主日学的老师就很好哈，很好，他就会花自己的时间去学生家，把学生带到他家去。比如礼拜三学生正好放假，还带他们带两个学生到他家学习圣经。 跟学生讲说啊，你们放暑假了，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那学生就很高兴，家长也很高兴啊。学生有一个礼拜天的，有一天的早上是老师来接他去家里面学圣经啊，学圣经。这样的话，他礼拜天的主日学，家长就更愿意把他送过来了。所以我们对学生来讲，我们是要从一个关心的角度去带他的话，我想，我想基督教教育的工作者就会更顺利哈，更会达到我们教育的那个目的哈，神给我们的托付哈。最后我们谈一谈结论哈，结论就是说，其实学生是整个教学活动的中心。如果我们不了解学生的话，我们就不可能有一个优质的教学啊，不可能有一个优质。所以作为一个基督教教育工作者，我们就必须更去体谅跟接纳学生，而不要去随便的批评他们，更不要因为他们是某种行为表现而大感吃惊，而做出以自己过早了不适当的反应甚至批评。所以作为一个老师，我们真的是要多花一点时间来认识学生，使学生感受到被接纳跟关怀。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减少老师跟学生彼此的一个紧张，而且世界的提供更多的不同的课程啊，让他们能够按照个人的需要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课程，而帮助他们知道怎么把真理运用在生活中，而达到容神与人的一个教学目的。这大概就是今天我们的一个课程啊，我们希望作为一个基督教教育工作者，我们能够去关心我们的学生，了解我们学生的需要，然后带进我们教学的本质，然后教好一个学生啊，这大概就是这个今天这一课对学的希望啊的希望。好，我们请梁老师来帮我们做结束祷告了。